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草药的感觉烈，大后岁月忘记来故，我紧握着你的失败的拍成照片。我们俩转就像大风车，早该逃离这雾转转，把云卷散了呀。下个地方风筝睡醒了，乘着它走吧，飘飘，等着大风筝。嘿，像彩花一幅油画。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随着九月的脚步渐远，我们即将迎来国庆和中秋，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与朋友相聚，都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提前祝大家拥有一个充实而美好的假期。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的科研世界，感受他扎根田野的无私报国精神。
接着是读秀时光，我们挑选了百花文学奖的三部获奖作品，和您分享百花盛开的文学清香。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拼豆，开启一场治愈又解压的创意狂欢之旅。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拍张照片，我们俩转就像大风车，早该逃离这雾转转，把云卷散了呀。下个地方风筝睡醒了，乘着它走吧，飘飘，等着大风筝。黑夜像彩画一幅油画，陶醉你的笑容，就沿着风车走吧，不用再记下地点。
在寂静处扎根，于无声处生长，汗水是暗夜的心血，信念是不灭的微光，百转千回自有光华流转，
千锤百炼终将显露锋芒。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
今年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76个国庆节。国庆节是回望共和国奋斗征程的日子，70余载风雨兼程，无数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坚守和默默耕耘，筑牢了国家发展的基石。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便是其中一位用毕生心血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功勋人物。他用60载的研究岁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对祖国最赤诚的奉献。今天的星光人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的科研世界，感受他扎根田野的无私报国精神。
1931年，李振声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时，李振声的家乡遭遇连续大旱，粮食颗粒无收，村民们不得不以树皮果腹。他的父亲也因长期饥饿患上严重胃病，最终不幸离世。父亲的离去让李振声悲痛万分，更让他切身体会到粮食对于生存的珍贵意义。这份对粮食短缺的深刻记忆，如同一颗种子在李振声心中扎根。他决心用知识破解粮食难题， 为后来投身小麦育种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的李振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从事牧草栽培工作。5年后，他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奔赴陕西杨凌。当时小麦条锈病在我国黄河流域肆虐，一年便能导致小麦减产超100亿斤。更棘手的是，将外来抗病小麦与本地小麦杂交培育抗病新品种需要8年左右，而小麦条锈病让这些新品种失去抗性，平均只要5年半。
如何才能解决育种速度过慢的实际问题，成了李振生的探索日常。从事牧草培育研究的经历让他有了大胆的设想，牧草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强，是很好的抗病基因库，如果将牧草与小麦杂交，就有可能培育出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李振生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文宏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奇的支持，随后他牵头组建青年科学家课题组，对牧草和小麦远缘杂交展开攻关。
然而让亲缘关系较远的牧草和小麦进行远缘杂交绝非易事，面临一系列科学难题。李振生和团队迎难而上，通过反复实验选取长穗野麦草进行重点研究。那时他们每天往返步行20里路，去试验田查看苗情，他们冒着大雨细心播种，收麦、拉车、脱粒也都亲力亲为。面对质疑，他们不为所动，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2年刻苦攻关，李振生和团队育成了小眼系列高产抗病优质新品种，并迅速推广。其中小眼6号能同时抵抗多个条锈病菌生理小种侵染，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截至2003年，全国累计推广小眼6号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李振生及其团队用20余载的坚守与钻研，成功点燃粮食增产的希望，诠释了每一位科学家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定担当。
除了亲力亲为选育小麦新品种，李振生还不断谋划粮食增产新方案。1987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3年徘徊不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振生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组织中科院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找案例。时间紧，任务急，他们就决定晚上坐车，白天调研。李振生的女儿李冰记得，为了写调研报告，那一年的李振生每天都睡得很晚，他的卧室经常半夜或凌晨还透出光亮来。
不仅如此，在听说河南周口的一个村庄所播种的小麦长期低产后，李振生亲自驻点指导，在田间示范如何选种播种。一开始有位老农对新技术心存疑虑，李振生就在他家的地里划出一块试验田，从耕地、施肥到播种全程亲自操作。到了收获季，试验田的小麦亩产比传统种植高出近30%，老农握着李振生的手激动不已，连连道谢。就这样，李振生凭借着对土地和农民的真诚，在育种科研的道路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成绩。
60余载科研岁月，李振生院士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坚守，在小麦育种与粮食安全领域镌刻下不朽功勋。从攻克远缘杂交难题，到推广高产技术，再到扎根试验田的躬耕不辍，李振生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穗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报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这份当代后继的执着，不仅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更在华夏大地播撒下科技兴农的希望火种，为万千农业科研工作者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中科 院院士李振声通过不懈耕耘和潜力钻研，为中国农业科研竖起了一座扎根田野、心系民生的精神丰碑。接下来，读秀时光，我们挑选了百花文学奖的三部获奖作品，和您分享百花盛开的文学清香。
独秀无声观山河变幻，书海有情品大道古今，于无声的书页中纵览世界，在安宁的时光里静待花开。欢迎收听独秀时光。
9月20号，第21届百花文学奖揭晓，其中共有45篇作品入围。百花文学奖是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采用读者投票加专家评审的双轨机制，兼具专业性与大众性。通过阅读获奖作品，可以帮助读者开阔视野，丰富内心世界，在快节奏生活中获得精神滋养，提升文学素养。今天的读秀时光，我们挑选了其中3篇获奖作品，和您分享百花盛开的文学清香。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部作品是东北作家金子维的长篇小说《苹果红了》。这篇小说从海归女博士刘雪芳到农村种苹果创业讲起，从家庭伦理的视角刻画了刘宝贵、梅子、刘雪芳3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刘宝贵的女儿梅子从小心高气傲，将出人头地的理想寄托于女儿，女儿刘雪芳却不顾母亲的感受，执意去姥爷故乡创业，到山顶村承包1000亩果园。在刘雪芳的带领下，这里成为了新农业科技的实验基地。
老一辈东北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工业基地建设是时代的需要，而小说主角刘雪芳走回乡村建设也是时代的呼唤。刘雪芳是作者倾注心血塑造的时代新人，兼具现实根基与理想色彩。他既尊重传统，又敢于打破束缚，展现出创新勇气与蓬勃朝气。同时，他敢于深入实践，在时代浪潮中求证理想，坚定前行。作者通过刘雪芳展现了青年一代面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复杂选择的心态，也表达了对青年力量的信心。
如果说小说《苹果红了》写的是不同时代普通人顺应时代发展，那我们和您分享的第2篇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就描写了退役老兵大踏步跟上时代浪潮的故事。在部队服役多年的小说作者伊向东创造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林书宇，讲述他退役后重归社会，心中依旧保持着对军营的眷恋和对昔日战友情谊的故事。为捍卫军人荣誉，林书宇一次次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验，完成一项项极难险重的任务，最终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中，林书宇将退役后的消极情绪转化为投身社会建设的力量，生动诠释了退役军人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八方驰援退伍兵营地项目整改，还是勇赴森林山火现场，他们都用行动彰显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军人本色。这些曾经身着戎装的战士在平凡岗位上续写忠诚，用实干诠释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他们永葆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发光发热，值得永远致敬与礼赞。
不同于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主人公对贡献社会的大爱的追求，我们和您分享的最后一篇小说《命运慢跑团》细腻描绘了作者对于父爱这份小爱的感悟。小说讲述的是以作者蔡崇达为原型的主人公在办理完父亲的葬礼后回到北京工作，随后两年因为难过，主角长期处于失眠状态且不敢回乡。后来在母亲的召唤下，他重回东石，遇到远房堂哥黑昌，加入每天在海堤跑道跑步的命运慢跑团的故事。
在跑步过程中，黑昌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父亲的故事。通过这些主角不知道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愈发鲜活可触。最后，他逐渐懂得了父亲，也更深体悟到不求回报的如山父爱。小说叙事简洁明快，文字质朴真挚，平凡慈父的鲜活形象十分动人。小说《命运慢跑团》以慢跑为隐喻，传递出一种从容面对命运的力量。这不仅是一次对父爱的回望，更是一场关于自我救赎与成长的旅程，最终在平凡中抵达了温暖与希望。
这三部风格各异的获奖佳作，以文学为镜，映照出时代变迁中个体与家国的命运交响。从小说《苹果红了》的新时代农人探索，到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的军人本色，再到小说《命运慢跑团》的父爱回响，百花文学奖再次证明，真正的好作品既能引发大众共鸣，亦能经受专业审视，在快节奏的时代里，为读者提供最深沉的精神滋养与最温暖的人文关怀。
百花文学奖的三部获奖佳作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带来文学滋养。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拼斗，开启一场治愈又解压的创意狂欢之旅。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这几年，一项名为拼斗的手工活动在互联网上备受关注。打开社交平台，造型别致的拼斗作品几乎随处可见。从卡通形象罗小黑，到游戏人物马里奥，再从像素风团扇到网络表情包，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拼斗，却在年轻人的巧手中焕发光彩，成为了表达创意和追逐潮流的载体。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拼斗，开启一场治愈又解压的创意狂欢之旅。
拼斗又名熔融斗，是一种通过排列组合彩色斗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的创意手作。拼斗最早的雏形源于欧洲，最初是作为儿童教育玩具而设计的，用于锻炼手部精细动作、颜色识别和培养创造力。它可以制作出钥匙扣、挂件、立体摆件等各种 DIY 作品，因为入门简单和能够发散自由创意的手作属性而受到广大儿童的欢迎。
不过在当代年轻人的巧手之下，拼斗早已跳出儿童玩具的标签，玩出了无数花样。有人用它还原塞尔达传说的像素风场景，把游戏世界捏成可触摸的摆件，有人打造出汉服主题的拼斗发簪，让传统美学在斗笠间焕发新生。许多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借助手工的方式，将个性的种子埋进一颗颗形状规则的豆子，把心中的想法和创意变成手机挂件和可爱杯垫等小物件，将生活中的仪式感具象化。
而这一颗颗小豆子之所以能够在年轻人当中掀起热潮， 究其根本，是因为它精准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多重需求。一方面，拼豆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颗粒感的治愈。对于新手来说，照着图案拼出简单的卡通形象，就能够收获满满成就感。而资深玩家能够挑战复杂的立体造型，渐变色彩搭配，在毫米级的豆粒间雕琢艺术感。小小的豆子在年轻人的情绪里悄然掀起意想不到的涟漪。
当生活的琐碎使部分年轻人望不见远方的田野时，拼豆就提供了一种带有确定性的安慰。在拼豆营造的世界里，年轻的创作者们无需苦苦思考不断变换的现实选择，他们只需专注当下，寻找到恰当颜色的豆子进行拼接和组合，便能收获一幅符合期待的作品。这种付出即有回报的确定性，恰似一剂温柔的解药，让年轻人在拼豆的世界里既能短暂逃离现实的纷扰，又能亲手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治愈角落。
而另外一方面，拼豆给了年轻人反内耗的安全感。年轻人不用纠结这样做对不对和别人怎么看，每一颗豆子的选择都由自己主导，哪怕拼错了一颗也能够轻松调整，没有现实里某些人生决策的沉重代价。这种无需过度思虑、容错率极高的创作环境，成了年轻人对抗精神内耗的避风港，也让他们在斗力的拼接中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洽。
在治愈性和反内耗之外，拼豆火爆出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年轻人搭建起了一个特殊的社交网络。围绕拼豆这一话题，不少人找到了各自的兴趣点，衍生出丰富多元的趣味社区。比如收纳爱好者关注如何科学整理混杂的拼豆，手作大师聚焦怎样才能把拼豆作品转化为平面或立体的衍生产品，创意玩家则热衷于设计独特的拼豆图案，希望能够不断拓展创作边界，实现从创意构思到实物呈现的完整艺术表达。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拼豆爱好者们分享图纸，交流技巧，有人因为共同的拼豆爱好结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了理解自己创意的知音。就像一位爱好者所说的，在拼豆圈，人们不用刻意迎合，只需要分享作品，就能够收获一群同频的伙伴。这种基于兴趣的纯粹社交，让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拥有了一片可以自由表达、彼此共鸣的天地，也让拼豆的魅力从单纯的手工创作延伸到了情感连接的层面。
如今拼豆的流行并不只是一次小众手工潮流的回溯，它向人们说明，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年轻人渴望以一种细致而温和的方式重新连接创造力与生活本身。当年轻人在斗力的拼接中找回专注的快乐，在作品的完成中收获创造的满足时，拼豆便不再只是一项手工，而是成为他们对抗生活浮躁的温柔武器。这或许就是拼豆流行背后最动人的生活哲学。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佳潮、罗瑞、明然、静敏、杨宇，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挥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是幸福的花呀，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得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